很感恩哈，今天我们可以恢复我们在疫情之前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敬拜。我在开始来宣讲今天所要说的神的话，我想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今天我要讲这一篇道，也就是说讲这段经文。其实我跟牧师我们商量了，我们就是想继续讲我们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停止聚会之前，我们是讲耶利米书，讲到耶利米书第八章，所以我们就打算继续从耶利米书第九章开始讲。星期五早上我已经是想要开始写这个今天讲到的大纲，但是在神面前祷告当中，圣灵把我的计划完全改变了。圣灵说你应当要传讲士师记第七节第七章一到八节我对你所说的话。虽然我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但是很可能有些人不记得啊。那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心里很忧伤，我不知道我应当怎么样来为真理堂祷告，所以我就转向神，我对神说，我说主啊，我不会为真理堂祷告，我也不知道我应当怎样为真理堂祷告，你有没有什么真理的话要对我说呢？就在我做完这个祷告，我的话一说完，神就回答我，他就用士师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来对我说话。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经常用这段经文来为真理堂祷告。我没有想到圣灵要我今天早上跟我们真理堂所有的弟兄姊妹，要我来把神对我说的话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士师记第七章一到八节神的话，想要神的话所向我们启示的真理。在士师记第六章开始，我们看到神呼召了一个人，是基甸。但是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告诉我们说，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又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不听从神的话，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这是士师时期的特色，他们转离耶和华，破坏他们跟耶和华所立的约，耶和华就按照立约的咒诅，也就是说就要刑罚他的百姓，或者说管教他的百姓，所以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落到非常卑微的地步，于是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士师 judges。 这个士师基本上我们看到是一位拯救者，而且经常都是战士就是来打仗的，来在战争中拯救神的百姓。所以当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那些抢夺他们的人。所以现在当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他们落到很卑微的地步，他们呼求耶和华，于是耶和华的呼召就临到基甸，打发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虽然基甸是一个 胆怯的人，我们曾经在联合崇拜的时候已经讲过基甸这个人，虽然他很胆怯，但是神为了要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神就向他显出极大的恩典，耐心的帮助他胜过他的惧怕。当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基甸就吹角，于是有一大群的以色列人出来跟随基甸。那么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基甸的部队他们既然已经聚集在一起，由于基甸吹角，所以整个部队就有很多以色列人出来跟随基甸，就形成一支军队。所以在第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以及那些跟随他的人，他们清早起来，他们就出征，来到叫做哈律泉旁，到这个地方来扎营，要准备要跟米甸人来打仗。那很有趣的是，这个哈律泉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惧怕，就是惧怕。所以他们到那里，他们就安营，而米甸营呢是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这个摩利冈。好，他们已经准备出征，要开始打仗。但是这时候耶和华对基甸说，这个部队的人数太多，必须要删减。同时耶和华也告诉他们说，为什么要删减的原因。首先我们从耶和华所说的话，他说跟随你的人太多，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我来把米甸人交在以色列人把米甸人交在以色列人的军队的手中。这很清楚表明这个征战的得胜是神的作为。以色列人如果能够打败米甸人，那是神叫他们得胜，是神把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神很清楚的表明他要把米甸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虽然这些以色列的军队还是必须要出去作战，也就是说不是他们就不用打仗了，他们还是要去打仗，可是他们能够打败米甸人，那是因为神把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这场战争他们可以得胜，神肯定他们是会得胜，因为神已经说了，我要把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中。然而这个得胜乃是耶和华的作为，也就是说是神叫他们能够打败米甸人。然后神对基甸说，他说跟随你的人太多，如果我把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中，以色列人就会向我自夸，说这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拯救了我们。我们晓得从接下来的经文，以色列部队的人数是32000人，而米甸人的部队在第七章的接下来的第12节说，米甸人和亚玛利人还有所有的东方人都散布在平原，如同蝗虫那么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当然这里只是告诉我们说米甸的军队人数众多，像蝗虫那么多，甚至他们的骆驼像海边的沙，你就知道有多么大的一群军队。但是我们如果从第8章第10节来看，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因为在那里 啊，米甸啊，基甸打败米甸人以后，他继续追杀啊，于是有两个米甸人的这个啊军长，带着15000人，然后这些都是剩下的，那已经被杀的有12万人。如果我们从第8章第10节来看，至少米甸的军队有多少人呢？135000人。以色列人的军队只有32000人，米甸人的军队有135000人。尽管差距如此大，然而耶和华他定义要拯救以色列人，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我刚刚说了，基甸是一个很胆怯的人，是因为耶和华定义要拯救以色列，以色列被米甸人压制，落到很卑微的地步，耶和华听见他们的呼求，定义要拯救他们。所以虽然这个数字军队的人数差距这么大，然而因为耶和华定义要拯救以色列人，把米甸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让以色列人可以征战得胜。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首先把这个背景看见啊，以色列军队人数只有32000，米甸军队至少有135000。虽然这个数字差距这么大，可是因为耶和华定义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他告诉基甸，他要把米甸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让以色列人可以征战得胜。但是神知道以色列人打败米甸人之后会自夸，认为是他们自己的能力拯救了他们，所以神就向基甸表明，神说跟你在一起的人太多了，跟基甸在一起的这个整个部队32000人，神说人数太多，必须要删减，必须要删减。原因是神提出来，免得以色列人打败米甸人之后会自夸，把荣耀归诸于他们自己，而不是归诸于神。这是我们人类罪的天性，所以神早就知道，虽然以色列人人数这么少，米甸人人数这么多，一旦他们打败米甸人，他们不是把荣耀归给神，他们把荣耀归给自己，是靠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在申命记，摩西就曾经警告以色列人，在申命记第6章第10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不是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不是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不是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不是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了，那时候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到了第8章摩西第8章11节，摩西再一次提出这样子一个警告，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赐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誓的立，所起的誓，所立的约。所以，正如当时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今天神知道，当他把米甸人交在以色列军队的手中，以色列人会自夸，认为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拯救他们自己。既然神已经说了，是他把米甸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征战的得胜是彰显神的荣耀，不是人的。但是由于人的悖逆和骄傲自大，即使以色列军队的人数跟米甸军队的人数不成比例，然而一旦以色列人打败米甸人，征战得胜，他们就会把荣耀归给他们自己，而不是归给神。圣经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就只举一个，其实本来还想多举几个。以色列王，我们如果看列王记或者历代志，我们会看见这样的例子。以色列王他们一旦借着是耶和华使他们征战得胜，他们就会心高气傲。但是我举的例子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他不记得他所做的梦是什么，他也想要知道这个梦的解释，他就召集了巴比伦所有的术士，要他们告诉他他做了什么梦，然后把梦的解释告诉他们，告诉这个巴比伦王。没有一个巴比伦的术士可以做这样的事。于是巴比伦王非常生气，尼布甲尼撒王很生气，他要杀掉所有在巴比伦的术士，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于是但以理求王宽限，回到住的地方，就请求他的三个朋友跟他一起来祷告，向神祷告，求神把这个奥秘显给他们。就在当天夜里面，神就把这个奥秘显给但以理。于是但以理就来到巴比伦王的面前，他告诉巴比伦王，是天上的神把神所要做的事已经把它显明给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但以理说，王啊，你做了一个大梦，你做了一个梦，你梦见一个大象，一个人像，这个人像是金头啊，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的脚。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的脚。然后但以理就为尼布甲尼撒王来说明他所梦见的这个大象所具有的意义。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说那个金头就是你，也就是说他梦见的这个大象那个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然后但以理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把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在你的手中，使你的统管这一切，直到地极。所以神已经把他在人类历史中要做的事，首先他把 权柄、荣耀、能力都交付给巴比伦王，所有地上的国都要服在巴比伦王的统治之下。但是到了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我就跳过去不讲这个梦的内容。但是这个梦本身就是向尼布甲尼撒王进一步的启示，当他有了这样子的荣耀和全能、权柄和能力统管这个地上一切的时候，他就心高气傲，所以神的刑罚就临到他，要把他赶出人间7年的时间。说那但以理书第四章第28节说，这些事就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怎么样临到他呢？过了12个月，尼布甲尼撒王游行在巴比伦的王宫里，他非常骄傲的说，这大巴比伦岂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不断我们看到人的悖逆跟骄傲。我们即使经历神他大能的作为，或者说是神把我们放在有权位的这种地位上，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往往就是把荣耀归给自己。当然我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可能我们经历了，我们都会说感谢赞美神，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属灵的眼睛来看，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暗暗的在替自己鼓掌，表面说感谢赞美神，但是里面是很骄傲的。所以诗篇115篇第一节，诗人他向神祷告说，耶和华啊，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不要归给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把荣耀归在你的名下。这是我们应当有的对神的一个敬拜。好，神向伊甸说明部队人数太多，神必须要删减基甸的部队，原因是因为一旦神把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打了胜仗，他们会自夸，不把荣耀归给神，而把荣耀归给自己。因此神要做一件事，他要进行删减和筛选，神要对基甸的部队进行删减和筛选。耶和华分2个阶段来删减基甸的部队。首先我们看到神对基甸说，他说你要向军队宣告，如果有人惧怕或者颤抖，可以离开这个基利山。神吩咐基甸来向整个军队宣告，谁惧怕和站立就可以离开这个基列山。这个神给基甸的吩咐乃是按照生命记第20章摩西律法所制定的战争的条例。在生命记第20章第8节，摩西的律法有这样的话说，官长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使得 弟兄的心消化和他的心一样。所以在以色列人要上阵之前，在申命记二十章第八节，神吩咐以色列的官长要向百姓宣告，如果有人是惧怕和胆怯，回家不要上战场。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些胆怯的人，他们在军队的里面将会使其他的弟兄的心融化，好像他的心一样。惧怕是具有感染力的，惧怕是具有感染力的，能够在一支军队中产生重大伤害的影响，到前线打仗，那些惧怕的人会使得全军的人都被影响，也同样惧怕。所以神说，那些没有真心要参与作战的人，他们不是真心要参与作战，他们是惧怕，这样的人都可以回家去，免得影响士气，使得其他的人也丧失了作战的勇气。现在耶和华吩咐基甸，首先吩咐基甸依照他在摩西律法所制定的法令，去向基甸，去向他的军队宣告，有谁惧怕，有谁站立，你们可以回家，你们可以回家。当基甸宣告之后，产生什么结果呢？基甸的军队被提供这样的机会，就由22000人就回去了。当基甸的军队被提供这样的机会，他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做选择，就有22000人回去了。这是超过1/3的人数，因为我们看接下来剩下的只有10000人，所以22000人是32000人，以比例来说超过1/3的人数。这是一个令人颇为吃惊的发现。基甸吹角，32000人跟随他，但是当他宣告谁惧怕可以回家，一下子走掉22000人，比32000人1/3还要多这个比例。神是用淘汰的制度来淘汰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叫他们自愿离开。神用淘汰的制度把这些贪生怕死的人淘汰，叫他们自愿离开。因为像这样属辈的人是不能够被神所使用的，这种贪生怕死的人是不能够被神所使用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使徒行传，使徒保罗他活出来的榜样和见证。使徒行传第20章第22节，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我们和合本翻成心甚迫切，原文就是说他的心被捆绑，也就是说心里面好像很受辖制，他不知道在耶路撒冷将会遇见什么事。但是保罗说，但是我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保罗怎么回应呢？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他在米利巴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说的话。到了21章，后来保罗到了该撒利亚，在21章的 啊，第十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我们和那里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的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出征打仗的军人心中有惧怕，贪生怕死，他们不能够被神所使用，相反的，他们会影响整个军队的士气，让其余的弟兄的心都消化。这是第一阶段的删减。第二阶段的删减，虽然已经有三分之二的人被淘汰了，但是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太多，所以他要做第二次的淘汰。耶和华吩咐基甸把剩下的一万人带到水旁。耶和华说，我要在那里试试他们，或者说试验他们。你看英文圣经就是说，神说 I'm going to test them， 试验或者试试他们。并且神很清楚的表明，是由神来决定谁可以跟基甸同去，谁不可以跟基甸同去。耶和华说，我要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个人可以同你，可以跟你同去，他就可以跟你同去。我指点谁说这个人不可以跟你同去，他就不可以跟你同去。这里试试或者说试验这个字哈，英文圣经是翻成试验。这个希伯来字在希伯来原文是含有净化的意思 purify。试试或者试验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含有的意思是净化 purify。在诗篇第66篇第十节，诗人他做这样的祷告，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熬炼这个字跟在这里的试验或者试试这个字是同个字，所以这个字本身含有净化，就是 purify。神要基甸把剩下的一万人带到水旁，神要借着他们喝水的态度来净化，来炼净基甸的军队，也就是说进一步来删减人数。于是基甸他听从神的吩咐，把剩下的一万人带到水旁。当这一万人到了水旁，就被区分为两种人。这一万人到了水旁以后，就被区分为两种人。一种人，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用舌头舔水，像狗舔水。这种人，接下来神是说，他们是用手捧着舔水。所以这些人用舌头舔水，乃是指他们用手把水，把水旁的水捧起来，把水捧到嘴边来喝，而且像狗舔水一样。好，这是一种人，用手把河里的水捧上来，捧到嘴边，好像狗舔水来喝水。这样的人一共有300人。另一种人 跪下喝水。这种人到了水边马上跪下去低头畅饮，跪下喝，可以喝个痛快。然后耶和华就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把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中，所有其他的人可以回自己的地方去。换句话说，神要基甸把他剩下的10000人这个军队带到水边，神要净化基甸的军队，要炼净基甸的军队。那么神这个净化的程序是具有什么意义呢？带到水边以后就有两种，就区分成两种人了。所以这个神要净化基甸的军队，要炼净基甸军队，这个过程这个程序具有什么意义呢？两方面。第一，神借着他们喝水的态度来考验他们的使命感。神借着他们喝水的态度来考验他们的使命感。那些到了水边就跪下喝水的人，可以喝个痛快，喝个足够。他们是不理会自己的使命在身，他们不顾四周仇敌的危险，只是以自己的享受为前提。他们是不警觉的人，一到水边跪下来喝，拼命喝，喝个痛快，喝个饱。他们却没有想到自己是有使命在身的军队，他们也不顾四周仇敌的危险，就是以自己的享受为前提，所以同时也是不警觉的人。但是那些用水啊，用手捧水上来喝的人，用手捧水上来喝，然后用舌头舔水的人，乃是因为他们有责任的托付在身，他们有责任，这个出征的责任的托付在身，他们丝毫不敢大意的跪下喝个饱，以至于给敌人有机可乘。他们宁可自己少有享受，少有利益，少有舒适，而随时警醒的预备面对敌人。所以他们用手捧水上来喝，他们知道自己有责任在身，他们不敢丝毫大意，趴下去跪着喝，以至于可能有让敌人有机会可乘。所以他们宁可自己少享受，而警醒的预备来面对敌人。这是第一方面，神借着他们喝水的态度来考验他们的使命感。第二，神借着他们喝水的态度来考验他们的忍耐性， patience。 那些跪下喝水的人可以在最短的期间喝个够，喝个满足，跪下来尽情的喝，而且不用很长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喝饱喝够。但是那些用手捧水上来喝的人，既然是用手捧水，手的容量很小，你可以试试看，你自己用手去把水捧上来，你可以捧多少水。既然用手捧水，手的容量很小，而且每一次捧水上来的时候又会漏去不少， 这实在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刷牙不用杯子，每次就用手，用手把这个从这个水龙头把水捧到嘴边，就手指间，我这手指间是有个很大的缝，水就漏掉。Okay？ 所以这些人，他们用手捧水，不但手的容量很小，每次捧水上来的时候又会漏去不少，因此需要大量的忍耐才可以喝得足够。需要大量的忍耐才可以喝得足够，否则最终还是会放弃，跟着大多数的人跪下来喝。这样子一次喝一点喝一点，需要很大量的忍耐，继续不断的存着耐心用手捧水喝，才可以喝得足够。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大量的忍耐，那就会跟着那些跪下喝水的人一样，干脆放弃捧手喝水，就跪下来喝吧，这样子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喝得饱。这样的忍耐虽然不容易，却是得胜者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这种忍耐虽然是不容易，可是是得胜者不可以缺少的必要条件。其实今天我没有时间说，在新约的圣经你可以不断的看到这个忍耐的重要性。我只用一节经文来举例，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使徒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这是神用这个他们喝水的态度来考验他们的忍耐性。但是我们看见这还有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意义，经过大幅的筛检和筛选之后，基甸的军队从32000人减到只有300人。想想看，经过大幅的筛检跟筛选，基甸的军队从32000人减到只有300人，但是神说，我要用这300人来拯救以色列人，把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这也同时表明，人数的多寡不是得胜的关键。人数的多寡不是得胜的关键，乃是耶和华的同在才能够确保胜利。人数的多寡不是得胜的关键，乃是耶和华的同在才能够确保胜利。这是旧约中不断强调的一个要点。我想在旧约，以色列人打的很多的战争都不是以人数夸胜，乃是耶和华把他们的仇敌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是耶和华的同在才能够确保这个征战的得胜。神能够使用一小撮人，但是这一小撮人经过这样的试验是具有使命感的，是有忍耐性，是真正献身和委身的人，是真正有使命感，而且有忍耐性，是真正献身 devoted man， 献身跟委身的人。神可以用这一小撮 这样的人，来使得以色列打败人数众多而且很强大的仇敌。所以约翰卫斯理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给我一百个人，这一百个人是什么都不惧怕，只怕一件事，只怕得罪神。给我一百个人，这一百个人是什么都不怕，只怕得罪神，我就能够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我就能够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最后第八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于是用手捧水来喝甜水的那三百人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就打发他们各回各城，只留下这三百人。米甸营在他们下面的平原里，所以他们已经预备好可以来打这场的仗。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几方面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第一，我们人的悖逆跟骄傲自大，很容易把成功、把得胜、把我们的成就 achievement、把我们拥有的财富、我们的学问、地位的，归诸于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够达成的，是靠我们自己，而不是把荣耀归诸于神。我不要说别人，说我自己，经常我会落入这样的试探里面。所以我经常用一句箴言来勉励牧师，在箴言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试验人心。这句箴言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这样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耶和华也试验人心。人心真的是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是神的话，我不敢忽略。我经常把这句话应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不能说因为我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好像就是很敬虔。其实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心中的诡诈常常不是我们所能够认识的。不但我们心中诡诈，撒旦的诡计经常叫我们听从他的谎言。这个谎言就是我们经常把神的经文做似是而非的解释跟应用。我们都是套用神的话，冠冕堂皇，但是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我们的解释跟应用往往是不正确的。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要他把石头变成饼，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有能力，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为耶稣禁食40昼夜，已经肚子饿了，但他拒绝随己意来妄用自己的权柄。既然耶稣对撒旦说，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接下来撒旦就引用诗篇91篇第11节第12节来吩咐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我自己很也是最近特别蒙圣灵的帮助，就是有时候自己的解经不是解经的问题，是应用的时候是真的是出于诡诈的心，也就是说这个应用是不正确的。所以最近我每一天我求圣灵引导我进入真理的祷告，我要加上一个 求圣灵帮助我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全面的、整全的、平衡的、融会贯通的来了解神的话，绝对不断章取义，绝对不以自己为中心，自己为中心。好，不但如此，神为了除掉以色列人的自夸，他进行删减和筛选基甸的军队，他用淘汰制来淘汰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叫他们自愿离开，因为这样的人不能够被神所使用。这是第一个阶段的淘汰。第二个阶段，神借着他们喝水的态度来净化，来炼净基甸的军队。神借着他们喝水的态度，第一来考验他们的使命感。那些跪下喝水的人，他们不理自己所身负的使命感，只以自己的享受为前提，是不警觉的人。可是用水，用手捧水上来喝，用舌头舔水的人，乃是因为他们有责任在身，他们丝毫不敢大意，不敢跪下喝个饱，以至于给敌人有机可乘，宁可自己少有享受，随时警醒的预备面对敌人。但是神也借着他们喝水的态度来考验他们的忍耐性，那些跪下喝水的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喝个够，但是用手捧水上来喝的人，既然用手捧水，不但手的容量很小，而且捧上来的水又会漏掉很多，所以需要大量的忍耐才可以喝得足够，否则最终还是会放弃，跟着其余跪下来喝水的人也跪下来喝。这样的忍耐虽然不容易，但是是得胜者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最后，神使用这些经过删减和筛选之后剩下的300人来拯救以色列人，就表明人数的多寡不是得胜的关键，乃是耶和华的同在才能够确保胜利。这是旧约不断强调的一个重点，神能够使用一小撮人，但这些人是真正献身和委身的人，来使以色列人打败人数众多而且强大的仇敌。所以那一天我非常心中忧伤，我对神说，我不会为真理堂祷告，我不晓得当怎样为真理堂祷告。然后我心里面 我只能说是我觉得是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我就问神，你有没有什么真理的话要对我说啊？立刻我的话才说完，神就回答我，就是以这段经文来对我说，使我明白神在真理堂也是做删减和筛选的工作，而且是大幅的删减和筛选。神借着这样子的净化，这是一个净化的一个程序，经过筛选，经过删减跟筛选，留下来的真的是只有一小撮的人。但是神说，我要用这300人，经过这样的删减跟筛选，第一个，我们在这里聚集，甚至我们的建堂乃是身负使命感，这个使命感是从我们真理堂，我们借 Bentley College， 后来我们知道，我就说我们觉得那里太贵，租金一个主日要$1000，我们就找其他的地方。当时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 Warden 的小学可以出租，一个后来 Joseph 跟景浩找到这个 Fellowship Bible Church， 我就长话短说，这两个地方我很清楚记得，有一次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那时候我们祷告会是借着 见 Countryside Bible Church 礼拜三晚上，那一天我们在为这样的事情祷告，马谦就问了一句话，是不是 Warden 这边也借得到， Fellowship Bible Church 这边也借得到，是不是都是神的旨意？因为他这个问题，回家我就开始去祷告，我求问神，求神清楚的来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应该去租借 Warden 还是应该租借 Fellowship Bible Church。 但神没有回答我这个祷告。经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的祷告，神的回答临到我。神的回答是一句话，你们不要因为找到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你们就忽略了大使命。我们每个主日有一个地方聚会，我们安稳高枕无忧，我们可以打着旗号说我们也是一样可以传福音，但其实我们就是很安逸。神说你们不要忘了这个大使命，不可以忽略这个大使命。等到后来我们要离开 First Bible Church， 我们又要找地方，神再一次用这个提醒来对我说话。一直到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建堂？不是为了我们有一个安逸的地方，不用再漂 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是为了这个福音的使命。当然我就不要再多说，等等第二堂我会再来跟大家再说。但是无论如何，神不能够用那些贪生怕死的人，神要用的人是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跟随神，真的是以大使命为己任。这是我们真理堂，我觉得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真的是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以大使命为己任，还是我们跟那些跪下喝水的人一样，我们就是要自己喝个够喝个饱，就是都是为了自我。但是神也是让我们看见，他要的是那种真正完全把自己献身和委身的人，即使是一小撮人，神可以用，神可以用。所以以西结书22章，犹大国先知已经宣告犹大国也将要灭亡，但是耶和华心中发出一个极深的哀叹，他说我寻找一个人，在这个国家这样的光年，我寻找一个人来防堵破口，使我不至于把这个国家灭亡，但是我却找不到一个，我却找不到一个。这句话每一次我读的时候都扎我的心。我们为神的国度，我们可以反身自省，我们是不是真的以神国为念。我们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因为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当我们谦卑的来求问你，你总是会回答我们，但是你的回答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乃是你真正是把我们真正需要的来向我们说话。谢谢你借着士师记第七章来向我说话，今天圣灵也要我，虽然本来已经预备好要讲耶利米书，但是就在星期五的早上，圣灵就是对我说要传讲这一篇信息，不是只是对我说，神也要对真理堂每一位弟兄姊妹说。求主你让我们谦卑的来领受你的话，你救我们脱离我们的骄傲自大，救我们脱离我们这种对你的悖逆，让我们真正能够俯伏敬拜你，顺服你，以你的荣耀 和你的国为念，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你，成为神国特种的部队。虽然只是一小撮人，但是我正如你可以在基甸的时代用那300人来把米甸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我们相信你也可以用我们这一小撮人来宣讲神国的福音，来打败撒旦在罪人身上的权势，使人从黑暗的国度能够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天父，我在这里恳切地呼求你，在真理堂，你给我们兴起这一小撮天国的特种部队，我们一起撇下一切所有的，来为福音的缘故，为神国度的缘故，为神的名和神的荣耀的缘故，我们来打这场属灵的仗。撒旦把人掳去，人在罪和死亡之下为奴，但是你借着你的儿子已经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如今是我们要去宣讲这个福音，使人能够听见福音，能够悔改转向你，并且委身跟随耶稣基督。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